人而鼻舌身意不可得，就是得到的嘛，眼空耳空，就这样一层一层下来。所以你观他不可得，不是否定他的存在，是从那个观他不可得当中得到了自在，因为你的心不被他束缚了。所以这整个心经其实在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那么三念处是这样修啊，三念处亦如是，其他三个念处，受念处啦，这个心念处啦，法念处啦，也是一样。那么三十七道品里边，四正勤法，四如意足，四禅，四剃，如是等种种四法门亦如是。所以学习般若经呢，是给我们智慧眼，透过这个智慧眼呢，我们对佛法可以产生一种更活泼的认知，我们可以在佛法里面呢得到一种更大的这个解脱自在。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受到佛法里面的这个教条主义的束缚，至少我们自己不会把佛法变成一种教条主义来束缚自己，来束缚别人。那么这是第二十二个因缘，我们看第二十三个因缘。复次，于经中佛说五众无常苦空无我相，今欲以一法门说五众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如佛告须菩提，所谓佛告须菩提，这是大品般若经里面的话。在大品般若经里面，佛就告须菩提尊者说了，菩萨色是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受想行识是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色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受想行识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这话什么意思呢？菩萨如果把五蕴里面的色法，也就是我们四大种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所合合而形成的这个肉身看作是常的，不行般若波罗蜜，他的智慧跟般若就不相应了。受想行识是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如果他把受想行识看作是常的，看到自己的这种思想是常的，自己的意志是常的，自己的感觉是常的，那么他的这个智慧跟般若就不相应了。反过来说，色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受想行识无常行，不行般若波罗蜜，如果菩萨把色法，把这个身体四大种合合所生的这个身体看作是无常的，他跟般若智慧也不相应。如果他把自己的受想行识看作也是无常的，跟般若也不相应。为什么？常无常都是对治希谈，众生执着常乐我净，所以要用无常苦无空无我来对治他。反过来说，如果众生执着了无常苦空无我，那就用常乐我净来对治他。当你有这个病，我们才需要给他下这个药啊。如果他没有这个病，那么这个药也可能会变成毒啦。但不管是毒或者是药，都是一种身心不平衡的状态，都是缘起法，都是无自性的。般若在哪里？般若不行常，不行无常，非常非无常，不落二边。就在这不落二边的时候，般若智慧在那里。这个就说明了，如果你去看阿含经，你看四阿含里面处处都在讲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是在讲六根，讲六尘，在讲这个所谓六入十二入十八界，讲这些根尘境的这个关系，跟尘世的这个关系。但是在般若经里面，他换了一个方式来表达，他叫你不要执着于这个名相，他叫你不要被这个名相把你框住。 因为般若智慧本身是一种动态的智慧，无有定法的智慧。所以在般若经里面，你处处会看到一种表达，不要落入常，不要落入无常，不要落入我，不要落入无我，不要落入有，也不要落入无，行以中道。我们觉得人生很美好，很美好，这是幻想。我们觉得人生非常不美好，这也是幻想。因为人生有时候很顺嘛，有时候不顺嘛，顺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好嘛，不顺的时候你觉得很不美好嘛，整个生命都是一样的，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因为苦乐是二边啊，常跟无常是二边啊。中道的智慧在哪里？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无常。人生譬如说讲人生的一个际遇吧，人生的际遇离不开两个嘛，一个是顺境，一个是逆境啊。我平常有一个思维，我说人生如果处在顺境的时候要多修福德，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你的福德质量比较充分嘛，生命的资源比较充分嘛，你要多修福德。那人生如果处在逆境呢，就表示你生命的资源匮乏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多修智慧。所以顺境的时候你多修福德嘛，逆境的时候你多修智慧嘛，你看你的人生不都赚到了吗？顺也赚到了，逆也赚到了。这个就是楞严经所说的顺逆皆方便，圣性无不通。我们修行呢、啊、如果说顺境嘛，哎呀我很发心很精进，到了逆境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垮了，那你的生命呢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机会是要垮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中道啊，顺境有顺境的修行，逆境有逆境的修行。我这样讲各位不要误会说呢，那我在顺境是不是我现在就不要修智慧呢？当然不是。你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强调某一个重点的时候，你不需要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思考嘛，对不对？我们只是说因为你在顺境中你的福德资粮比较具足的时候，你就要善用你的福德资粮，也就是说你要及时的把你生命中的资源转化为菩提道的资粮。你现在有钱，有钱有什么用？你能享受多少吗？你说哎呀我很有钱，我要买一张大床，很累啊，因为你要体验这张床很大，你晚上睡觉要从这边滚到那边去啊，床大有什么用？哎，你说我要七部车子，每天开不同的一部车，那你如果哪一天不想开车，不是就好像没有享受到那个你七部车的乐趣吗？人呐、啊，其实身体需要是非常有限的，为了伺候你的这个臭皮囊，你拥有越多你就越累越负担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钱，你最有智慧的事情就是赶快多多布施，多多结缘，不是盲目的去结缘，不是盲目的布施，而是用智慧。因为你现在去做有智慧的布施，有智慧的结缘，你就是把你的生命的资源及时转化你将来菩提道的资粮。菩提道很漫长啊，三大阿僧祇劫啊，哎，你要多储备一些资粮的，一点点资粮是不够的。否则我们有再多的钱财都没有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钱财啊，它有一种不可储蓄性。比如说你昨天有100万，对不对？昨天没有用100万了、啊、那昨天的那个100万的价值不会延续到今天的。你今天有100万，就今天这100万不用了也没有办法延续到明天。你说、哎、可是我100万还在啊，没有错啊，可是你那昨天100万，如果你去好好的去用它的话，昨天就发生了100万的价值啊。你昨天没有用嘛，所以就只好留到今天了。今天又没有用，对不对？那就留到明天。你说哦，对了，我今天开始要大花钱，赶快把它用光。你盲目的去消耗它，你也不过是盲目的浪费你的生命嘛。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现在讲说怎么样能够及时的把我们生命的资源转化成我们菩提道的资粮，让我未来的菩提道更丰富， 更多的支持，更多善知识的引导，这个比较实在啊。那么现在我们谈到这个般若的这个法门呢、啊，般若法门就是般若二辩。怎么样叫般若二辩？我有钱很自在，我没有钱也很自在。你看有的人呢、啊，没有钱的时候很自在哦，有钱就不自在。那我们最近美国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洛特啊，有人中了大奖，有几个工人呢、啊，他们联合去买了那个彩券呢、啊，中了大奖了。这几个人一夕之间变成这个亿万富翁啊！你知道他们呢？本来这个十三个人都是工作得很快乐的，结果他们烦恼开始来了。怎么烦恼呢？他们开始怕接到朋友的电话，恐怕是来要钱的。他们开始呢，怕这个有这个亲戚呢找上门，为什么呢？一定是来要钱的。他们开始担心他们家里呢是不是需要买枪。因为万一有人闯进来，换句话说，当他们突然得到这一大笔财富的时候呢，他们的烦恼来了。我现在在这里不是酸葡萄啊，说哎你没钱嘛，所以你就想说有钱很苦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在这里是跟各位强调，就是说呢，你如果有钱，你要有钱的很自在；如果你没有钱，也要没有钱的很自在。这个就是中道。我们在佛教里边呢，诸位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学佛啊，不知不觉的会比较呢赞叹没有钱，觉得没有钱很神圣，觉得没有钱呢就比较有修行，觉得有钱呢大概没什么修行。这个就不是中道思想了，这就是偏见，这就是边界。有钱能够造福大众啊，有钱能够做法布施，有钱能够过得自在，有钱能够善用这个钱财，这是有智慧的。但是如果没有钱了呢，他也很自在，也很自得，也是一样的善用他的善心呢去关心别人。所以什么叫中道？中道就是有钱没钱一样自在。我觉得我们学习般若智慧就要用在这个地方啊，各位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去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呢，我常常去印度呢，就感觉到呢，贫穷啊是很多罪恶的因缘。因为贫穷，很多坏事你会去做，而且你会做得理直气壮，因为我没钱。实在是我们学佛啊，不要去鼓吹贫穷，好，不要盲目的把贫穷神圣化。我觉得我们要的是中道，好，如果说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要提倡一种生活，那就是简单化的生活。生活简单是值得提倡的，但是鼓吹贫穷却是，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这个龙树菩萨呢，他分析释迦牟尼佛讲说《大品般若经》的23个因缘。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五受众、五道、如是等种种五法亦如是。换句话说，佛法里面有很多用五来建立的这种名相，以及呢这些名相所包含的这个佛法的内容呢，其实都可以用般若的法门，用般若的智慧来重新加以理解。于六七八等乃至无量门等种种法门亦如是，就是其他呢六法门啊、七法门啊、八法门啊、九法门，你看那个佛学词典里面它多得不得了啊，都可以用般若的智慧重新来加以理解。如摩诃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因缘亦无量无边，就是说般若智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要讲说般若智慧的因缘也是无量无边的。世事广故，今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因缘尽。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因缘是很广的，很多的，所以呢龙树菩萨他说呢，他大略讲了这23个因缘啊。那么这是有关呢就是这个缘起论呢，我们做这样一个说明。那么接下来这段文字呢，就是回到这个《大品般若经》本身了。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卷的第25页，是出品中如是我闻一时。我们知道每一部佛经啊，一开始一定是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哒哒哒哒什么地方啊、哦？那么有多少众？那么讲什么经啊、哦？这个是佛经呢、啊，共同的形式。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就跟我们解说说，为什么每一部佛经呢、啊，一开始用这样的形式呢？大体来说呢，龙树菩萨的解说呢，分为两层，一个是分别说，一个是总说。第二卷开始呢，是总说的，就是整体来解释为什么讲如是我闻意识。那么现在在第一卷里边呢，龙树菩萨呢是先分开来说，为什么叫如是我闻一时，就是把这几个名相来分开来做一个解说。所以各位看，经就是大品般若经，经如是我闻意识，然后论就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呢，他说呢，问曰，诸佛经何以故出称如是语？有人就问说呢，为什么每一部佛说的经开始都是如是我闻呢？答曰，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就是佛教的这个法门呢、啊，像一个大海一样，有信心的人才进得去，有智慧的人才不会进去这个大海里面自我沉没。这两句话很重要啊，诸位学佛哈、啊，没有信心进不来。没有信心的人，今天就是进来这个讲堂啊，他坐不了几分钟，他坐不下去，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不能相应。他就是坐得住呢，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说我非要提出几个问题把你问倒不可。他不是为了法，而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难的一个动机。所以学佛哈、哦，要从信心门进来，可以占很大的这个方便，很大的便宜。但是光是有信心，在佛法里面还不能够成就佛法里面全部的功课，所以要智慧。所以从信心门进来，那更要学般若门才能够成就。所以说，智为能度啊。那我们如果说靠着信心来学习佛法，学着学着，可是我们没有在智慧门上面用功啊，学的时间很久，还是糊里糊涂的，既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帮不了别人的忙。那菩萨道呢，这个自利利他呢，就两边都不能成就了。所以用信心门进来，但是更要从般若门，从智慧门，在佛法上来得到一个成就。如是者即是性也啊，如是我闻，这个如是这两个字就是代表我对佛法的信心。也就是说，当你在读一部经读到如是我闻的时候，你念如是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呢？如是就是变成 yes yes， 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如是用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表示什么？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啊。所以了解这意思吧。所以如是我闻的这个如是两个字，就是代表我对这部经，我对这个佛所说的法的信心。所以为什么佛教的每一部经一开始如是我闻，就是强调我们学习佛法要从信心门进来。所以我们学佛，如果学到哪一天学到说啊，如是我闻，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就说这整部经讲的境界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疑问啊，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不懂啊，就是这样子啊，如是我闻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了解吧，这是很普通的话，但是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佛法的一种很清楚的不动摇的信心，如是我闻啊。那么龙树菩萨他接着说了，若人心中有性清净，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呢，他有一种纯洁性。什么样的纯洁性呢？就是信仰三宝的纯洁性，信仰正法的纯洁性。当你有这种纯洁性，有这种气质的时候，世人能入佛法，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进到佛法的气氛里面来，这个人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佛法的这个利益里面来。若无信，世人不能入佛法。不信者 言事事不如是啊。因为通常一个人如果一个事情他不相信，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说不如是，就表示我不相信，当我们说如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表示我相信嘛。如果你说不是这样子，就表示我不相信嘛。所以不信者言事事不如是，信者呢言事事如是。所以相信他就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譬如牛皮未柔不可曲折，无信人亦如是啊。所以不信佛法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就好像那个牛皮啊还硬邦邦的，所以他没办法做鞋子啊。譬如牛皮已柔，谁用可做？有信人亦如是。那么有信心的，好像那牛皮怎么呢，已经整理过了，已经很柔软了，所以他做鞋子就很方便了。复次，经中说信为首，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能取；若无手呢，不能有手取。有信人亦如是，入佛法无漏根利觉道禅定宝山中，自在所取。无信如无手，无手人入宝山中，则不能有手取。无信亦如是啊，入佛法宝山多无所得。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对佛法有信心的人，你今天来学佛，你今天到这个讲堂里面来学习大智度论，诶，这个法跟你的心就会相应，它跟你相应，它就慢慢的会改变你的气质，慢慢的就会改变你对人生的态度，慢慢的它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慢慢的它就会丰富你的生命。没有信心的人啊，听来听去只是一个知识嘛，哦，那天讲什么讲什么，人家讲什么他都很清楚，但是呢跟他的心不相应了。所以信心是好比什么呢，假定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收音机在这个地方，整个设备都是齐全的，但是通不通电就有差别啊，通电的他就会收到音波啊，不通电的他收不到这个音波。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经中里面有一个比喻说信为首，就是我们要得到佛法要靠这个信心去得到它。有这个信心哈，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信心的人，他在佛法学佛的过程里面，在佛法里面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占尽便宜。不，因为他不需要去怀疑嘛，他不需要去犹豫不决嘛。比如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几年来有心里面有一个沉痛，也可以说是一个隐痛，也可以说是一个剧痛，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学生呢，跟了我不下十年，哦，他觉得说听我上课很享受，因为他们觉得，他觉得说好像可以把一个思维的东西把它表达的这个很细腻的地方啊，很清楚啊，但是呢他就是不信，他怎么讲就是不信，跟他讲三世因果他不信，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就是证明给你看啊，因为你不信啊，不是你亲自的经验啊，你还是不信嘛，所以我证明给你看有什么用。我说你去打禅期，打了禅期你就会体验，一不小心你就知道你三世因果。他也不去打禅期，他说我万一被骗了他说什么做禅有时候什么变成一种幻境啊什么的，我说你就是什么都不信。所以几年来我很多的这个同学啊，一起在共修学佛的，有很多同学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佛法上面的一个体验。我这个老学生呢，哎，还是在山脚下，我们都已经爬了好几座山了，他还在，就是每一次看就看到他在山脚下，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山脚下的问题。诸位都可惜，就是少了信心。所以这是我自己多年来啊，这样学佛的一个跟人的互动啊，这样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我如果说我学佛占什么便宜，就是信心。我们以前就亲近李炳老，
老师一说阿弥陀心啊，升起大信心；说普贤行愿品，升起大信心。哎，这个信心就让我觉得说我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信心很重要啊！诸位对佛法只要有信心了、啊，也许你现在起步慢一点呢、啊，也许你现在很多名相不熟悉的，也许你对这种这个理论的思辨的东西呢，你不是很习惯了、啊，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有信心了、啊。佛法好像是一个很丰富的宝山嘛，那也许你对红宝石没兴趣，对蓝宝石没兴趣，但是说不定你真的喜欢的是钻石啊，啊，这里面保证有钻石，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给你红宝石，你说我不要；我给你蓝宝石，我也不要，没关系，后面还有钻石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的人都会得到。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呢，智为能度，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